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我们今天是复活节，复活节的主日，4月20号。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11年前的4月20号也是一个复活节，我就在那天结的婚。所以说当时的教会的教导也不怎么健全，我们自己也不怎么明白，会居然选在主日聚会的这一天来结婚，怎么能是这天结婚呢？是不是？所以以后在我们的教会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我们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啊。所以今天是复活节，我们要来分享一段关于复活的经文，那会是哪一段呢？实际上圣经里的哪一段经文都跟复活有关系，是不是？因为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好，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个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15章，请大家把你自己的圣经拿出来，路加福音的第15章。找到之后呢，这是一个很耳熟能详的比喻，大家可以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5章的11到32节。啊，大家读你的圣经。
耶稣又
对啊，
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地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妻子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呢，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了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煮下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吃而饱，吃而又有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做了一跳舞的声音，便叫了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来，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这个兄弟是失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很熟悉的经文啊，我相信大家听过也留下好多次的讲到了。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自由尽头，律德的边境，当然就是指小儿子和大儿子了啊。首先我们来看一幅画，有人认识这幅画吗？有个人叫伦布朗，这是伦布朗画的一幅画，叫做浪子回头，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啊。这个画很小，因为我的屏幕很小，我那倒是有一个200多兆的这个原文件是吧，但是我的电脑打不开，很大，太费劲了，很清晰的。所以说有些细节我们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清楚。 啊，不是那么清楚，显得很暗淡。你可以看到的，其实很醒目的是这位苍老的慈祥的父亲，对吧？他这样的抱着他那个回来的小儿子，父亲穿着那种很华贵的鲜艳的红袍，而小儿子是一身破烂的内袍，对吧？而且这个小儿子的腰间有一柄佩剑，如果你看得到，大概是那柄剑还带原先还是不错的高贵的身份，现在仅仅是这个剑还是有他的身份的象征了。这个孩子居然剃了个光头，是吧？应该不是剃，或者是各种磨难的一个象征。然后如果你能够观察的很细，你会发现他的脸其实很像是一个婴儿的脸，婴儿一般的脸孔。而这个父亲呢，看起来眼睛好像都睁不开了，好像已经半盲了这样子。然后父亲的这个红袍又好像一个拱门一样，就像翅膀一样在护庇着他，当他来投靠的时候，这样的温柔的接纳着他。如果你来能看到这个父亲的手，他的左手很刚劲有力，可是他的右手却很柔和，这样的摁着他，就好像一个手是在有一种管教，而一个手有一种接纳，一个手像父亲，而一个手像母亲。他又偏偏对应这个小儿子那两只脚，一只光着脚，一只那个鞋也半掉了。而旁边站着一位，他穿着跟父亲一样的一个红袍，可是他很暗淡，这个人是吧？可是他，你可以去网上搜这幅图片啊，伦勃朗的《浪子回头》。这个大哥穿着跟父亲一样的红袍，却不像父亲这样的在光芒当中，他显然在黑暗当中。他像一个标枪一样笔直的站立在那里，脸上的表情非常的奇特，你看不出他是在高兴还是在难过，是生气还是愤怒，是一种很纠结的表情。所以这个光芒中的父亲跟小儿子，以及这个阴影中的大儿子，以及后边有更暗淡的地方还画着一个管家了，那些仆人，这些人，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个父亲和这个大儿子，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形似而神不似，穿的衣服一样啊。所以你仔细去看这幅图的话，你可能会明白一点这里边要讲的故事。当然他还是跟这个真正的经文里边有一点点出入，因为咱们的经文当中似乎还没有提到父亲的大儿子小儿子三个人在一个地方，对吧？结尾是结尾在门外在劝大儿子，对不对？大儿子就是兄弟还没有相见。好，带着这样的一种印象，我们来看圣经的经文又是怎么说的。十一节，耶稣又说，为什么叫又呢？为什么叫又？你看看你的这个圣经十五章，它上面在说什么？说一个富人丢了一块钱，对吧？怎么找着了？很快乐。那这个事上面在说什么？
羊
啊，一个人丢了一个羊，他急不去丢下那99只，找着一只呢，对吧？找到了就欢喜快乐。那这话是从哪儿是凭空说的吗？是对什么？十五章一开始是不是就告诉你他是在对谁说话？啊，所以他的听众里边有谁啊？税吏、罪人、法利赛人、文士啊。至于像你如果针对性的讲到，你可能说啊，我们今天是复活节专场学生布道会啊，你知道你在对学生讲话。今天我们是专门职场人士布道会，你是对职场人士讲话。今天我们是所谓的工商企业家团契，我们在对企业家讲道，很具体，对吧？但是你发现耶稣这一次的讲道针对的人群是税吏、罪人、法利赛人、文士，是很不搭界的人，其实是这几种人平常是绝不可能凑在一起的，对吗？绝不可能凑在一起的，势同水火的人，可能就是在今天你同时对所谓的公知和五毛的讲道，对吧？你同时在对这种这个达官贵人和草根阶级在讲道，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你要明白他的听众是谁。然后耶稣连着讲了两个比喻，这是第三个，这里边有联系的啊。耶稣又说， 他是对他的听众在讲第三个比喻。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应得的家业是什么？什么叫做他应得的家业？你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对吗？他要来要求怎么分遗产。哪里说父亲在世的时候你会有你应得的家业对吗？那么作为当时的那个中东的以色列社会的这个继承关系里，长子是要拿到三分之二的，所以说我说指的都是父亲死了以后，长子要拿三分之二的遗产，而次子拿三分之一。所以这个儿子指的是这个，就是说父亲，咱家三十套房是吧，把我那十套给我，咱家不是三百亩地吗，把我那一百亩给我，咱家存款不是三千万吗，把我那一千万给我，咱们是有三千匹牛，三千头牛吗，把我那一千头给我，就这个意思。而且这个话很恶毒，我们刚才讲了，你得到你应得的产业那叫做遗产，你现在要这个东西等于在说什么，等于在咒你的父亲死，或者你已经很不耐烦了，怎么还不死呢，是不是这个状态。那这个放到过去的话，这家伙就得告他一个忤逆之罪，这个得拖谏官打死，是不是？可是你看到这个父亲怎么样？没说什么，就把产业分给了他，是吗？门，哎，这个很有意思的。小儿子在这个竭力的声张，在要，对吧？但是父亲是索性就把家产全分了，对吗？索性全分了。因此现在的父亲还有产业吗？他其实全部分给小儿子和大儿子了啊。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哎，那么快吗？都是现金呢，都是支票吗，是信用卡呀，这么容易带走啊？那三千多牛，那一千多牛怎么处理的呀？你可以可想而知，大概是几日他就能把这个房产田地牛羊他都能处理完，那都是贱卖的，对吧？有很多的这里边的一个细节了。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远方呀，好男儿志在四方哈。远方一直是给人一种很浪漫的一种印象，我要去远方，这就意味着我要自由，对吗？我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要骑自行车318国道，我要上青藏高路，洗涤心灵，净化心灵。那其他人在那住了一辈子了，没见心灵净化了，你去一趟就净化了，是吧？但是那因为它离我们很远，所以去远方那就是一种神秘的浪漫的感觉，那就是意味着我的自由得到了释放。所以他收拾起来到了那个地方，具体多远在哪不重要，其实是一个远方，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任意放荡，这就是所谓自由主义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象征。很多人心目中的梦想就是这个，我有无数的这个资源，我可以任意的想干啥干啥，是吧？就叫做任我行，他认为这是最好的一个，是吧？浪费资财。而且这个离开家，这是从亚当开始的一个可以讲人类的一个悲剧，一个隐喻。人类的家本来在伊甸园当中，但是因为犯罪他离开了家，对吧？这次的小儿子也一样，他显然在犯罪，是吧？他显然是在犯罪，他绝对违反了至少是第五戒，还有什么别的戒，对吧？那么他离开了家，代表着人离开了上帝，人不愿意受上帝的管束，人在说上帝死了，把你的财富全给我，好让我自由支配，任意放荡。人也是这样想的，对吗？所以这小儿子就是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很好的象征。在那里却发现自由那是图一时痛快，一生就难受了，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啊，由奢什么入俭难呐，是吧？让人过过谁不会啊，但是让你过个苦日子，那富二代可过不了这个，对吧？于是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请你注意，这是犹太人啊，犹太人吃猪肉不能接触猪吗？还去放猪， 他不仅放猪，他后来吃什么？他吃猪所吃的那豆荚，我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豆饼啊，饲料吧，就是，是吧？你想他已经这个信仰什么的早就完全丢光了，对吧？完全丢弃了，也不顾自己的身份了，也不再顾自己原来是那么尊贵的一个大的这么一个次子。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一个自由的代价，人间的光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以为我摆脱了伊甸园的束缚，可以到了广袤的大地上任意去游行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其实落入了悲惨的境地。因为他知道的虽多，他感受的虽多，他却没有能力去驾驭这一切，能够来让他可以满足自己所有的欲望。这倒不是说因为他的能力不够大，能力够大，而是因为他的欲望无止境，对吧？所以这个小儿子到了这个人生的绝境，到了自由主义的一个绝境的时候，哎，他醒悟过来了。他怎么醒悟过来的？如果用我们今天从神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说那是圣灵让他醒悟过来的，对吧？圣灵让他醒悟过来的。因为有的是人吃猪荚吃到饱吃到死，后来适应出来，觉得猪荚猪吃的豆荚是很好吃的，发明了各种炒豆荚、煮豆荚、蒸豆荚、清炖豆荚、熬豆荚，是吧？所以不是每个人你得出个结论说一定是逼到这个绝境他就醒悟过来，不是的，真的不是的。不是苦难当中人就一定能够仰望上帝，苦难当中更多人是在苦读当中咒诅上帝，你同意吗？所以是圣灵让他醒悟过来。他说，哎，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我就忘了呢？是啊，这么简单的道理有时候我们就不清楚了呢。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此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他编了一套台词，是吧？他背好一套词儿啊，很多人看到这热泪盈眶啊，这孩子真悔改了。你仔细想，他真的完全的悔改了吗？他说，父亲啊，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请把我当做一个什么故宫，故宫是什么？工人，你是他的工人，因此他不是你的老爸，他是你的老板，对吗？你对你的老爸的感情和对你的老板的感情那是不一样的。而在这个老爸父亲，你是儿子，你现在悔改了，认罪了，完全回头了，这意味着你放弃了自己一切的一个技能，一切的一个尊严，一切的价值。而你说，当我把我当作一个故宫，这意味着我仍然要自己来挣我该得的钱，我要自己挣我的口粮，对吧？我要自己来还我欠你的东西，我是有尊严的人，你明白这意思吗？这是故宫所代表的一个心态，他跟神之间是个雇佣的关系。就像有些基督徒，他跟神之间他也认为上帝是我老板，可不是天父，对吧？他雇我在教会里做事儿，我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才华，我来证明我配不是你，也配被你拣选，也配被你让我称义，我配得救，我不去天堂去天堂。这种心态，小儿子身上不明显，后边那一位更明显。于是起来，好歹他还是有行动的啊，往他父亲那里去，相邻还远。就动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你想象一下，在一个中东那种大家族，很古代森严的那种东法社会，一个家族的族长，是吧？一个威严的长者，这么着哇，你跑过去了，就搂着，其实很不成体统，对吗？很不成体统，甚至让别人看见会笑话，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这个太不文雅了，这个太不高贵了，是吧？可是这个父亲是真情的流露，而且怎么会远远的望见就能够奔过去呢？可见他日夜都在那儿望，对吧？他每天都在盼着这个小儿子回来，连连与他亲嘴。所以这个小儿子想保留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而天父却在他的儿子回来的时候，因着那爱路，他就忘记了我自己的尊严，他去拥抱他。儿子开始立刻开锅一摁，开始背单词背台词。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非称你儿子。嘴被捂住了，你发现没有，说了一半，对吗？父亲打断他了， 他后边那句话没说出来，就是我要当不配成为你儿子，我要成为你的故宫，这句话没说出来，父亲已经把他拦住了。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这个袍子、戒指、鞋，这就意味着我对你这个儿子身份的一个重新认定和接纳，我恢复了跟你之间的这个父子的关系，不要跟我讲什么故宫，对吧？所以儿子这句话被堵住了。不仅如此，这里你要深思，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严格来说现在父亲他已经产业你，他已经分给大儿子和小儿子了，对吧？所以他现在所拿出来的袍子、戒指和鞋，说起来那是属于大儿子，你明白这意思吗？大儿子有损失的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哈。再把那个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哎，终于跟复活有关系了，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个儿子死了吗？没有死。那为什么讲究死而复活呢？啊，这跟失而又得是有关系的。怎么叫失而又得呢？是因为离家出走就回来了，是他的这个心回来了，是他的这个罪他悔改了，对吧？所以你看到没有，耶稣在这里讲一个罪人的悔改就如同失而复得，就如同死而复活。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多么亲，多么好的一个大儿子，对吧？小儿子在外边浪费资财，跟娼妓鬼混，混到了猪圈里边，对吧？回来脏兮兮臭烘烘。可是大儿子勤勤恳恳在田里劳动，对吗？下地回来了，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儿。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大儿子为什么生气啊？哎，我是失散多年的兄弟回来了，我亲爱的弟弟回来了，我为什么生气呢？到后边有解释，对吧？他生气到一个地步，你注意，小儿子虽然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一个放荡的，当然是罪人了，是坏人了，你可以说就像说听众当中的税吏和罪人一样，是吧？但是这个税吏和罪人，这个明显的坏人，这个罪全部露在脸上，写在身上，写在脚上的这样的罪人，他倒是回来了。父亲出门去迎接这个小儿子，可是你看到现在父亲仍然不得不也得出来劝他的大儿子，父亲仍然得出来，大儿子已经不肯进去了，对吗？出来之后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他连个父亲都不称呼一下，是吧？我服侍你这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没有给过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这是他跟他父亲的关系，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叫做故宫的关系，对吗？我这么服侍你这么多年，老板，我没有违背过你的任何命令，你却没有给过我一只山羊羔啊！我服侍你的目的是什么？赏赐、财富。这个 老头突然变卦了，把遗嘱撕毁怎么办？是吧？终于财产收回了。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他跟他父亲相处的关系是这样的一种关系。这里边在告诉你，大儿子是这样的，而且他愤怒不已，我这么好你不给我也就算了，这个家伙这么坏你却给他，这实在让人太痛苦了，对吧？你这个儿子，他没有说我的兄弟，你这个儿子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不孝之子也有你的责任，你怎么叫父之过，是不是？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每天不事生产，当年公然去污蔑你死，分了家产，虽然我也得着了，但是太淘气了嘛，是吧？拿了家产上东莞去了，对吧？ 他一来你倒给他宰了肥牛犊，这太不平衡了。哎，咱们论理说顿时是不平衡，是不平衡，对吧？可以看到这个大儿子的言语无理而放肆之极。大儿子的愤怒在于，我那戒指、鞋、牛犊这些本来就是我的财产，给他就给他了，给个乞丐也无所谓。真正他愤怒的是，你把他重新接纳为儿子了。这意味着什么？我的财产又三分之一缩水了。那是我的，对吗？你怎么能又认他当一个儿子呢？你再认一个儿子，我又少了，对吧？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如果说这么忤逆的话，忤逆的话，那放过去说，那放到中国古代的以孝治国的社会，又得打死。但是你发现这个父亲没有打死他，父亲却怎么样？如同饶恕小儿子一样，他也饶恕大儿子。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话说得够清楚了，对吧？我的产业，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耶稣再次借这个比喻强调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啊，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你看到，给大家整迷惑了。很多人就说，那耶稣到底是，看来显然不同意自由主义嘛，不同意这个罪人的做法。那么他是同意道德主义吗？他也不同意。也就是说，他虽然不认同税吏和罪人，但他接纳他们。然而不等于说不认同税吏和罪人就等于认同法利赛人，这是两件事，对吧？就好像在中国，在国外的时候，你不是左派就意味着你一定是右派吗？很多人是，当然了，你不是左派你就是右派吗？你不是一个改革派你就是一个保守派吗？对吧？我们是这样习惯二分法的，习惯二分法。可是你在这里看到，耶稣既没有站在这种不敬虔人的一边，也没有站在热心宗教的人一边，他的要求是你们所有人都要站在我这一边。所以讲耶稣的福音，我们的信仰是超越世上的那些个各种的貌似对立就瓜分了世界的两种主义。你一个切割就把它分成了两个人群，耶稣完全超越这种人群。这里边的大儿子和小儿子有共性，有共性，对吧？我们不是说啊都是这父亲生的这个共性，我们是说他的这个灵魂，他的这个做法有共性。这个共性叫做只要富不要富，他们所关心的都是父亲的财富，而不是父亲本身，不是父亲的荣耀。他们关心的是上帝的恩赐，不是上帝，关心的是上帝的祝福，不是上帝，关心的是上帝的帮助，不是上帝，甚至于是上帝的救赎，而不是上帝。只不过他们两个用的方式不一样，都是为了得到财富而不要父亲。小儿子是用叛逆的方式来去得到，大儿子是要用顺服的方式去得到。你明白这里的意思吗？他们虽然一个看起来完全的叛逆，一个看起来完全的顺服，然而目的却是一样的。大儿子小儿子的这种叛逆，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一种自由主义。大儿子的这种顺服却不是一种由圣灵所来的从谦卑出发的那种顺服，而是一种自义的顺服，是一道德主义的顺服。我们可以分开来讲，自由主义的小儿子，我们可以用这里边中文，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有这么几个来，你用这几个来就可以概括这个小儿子的一个状态。一个叫做收拾起来，是吧？收拾起来，资产要到之后随便变卖一下，全场 全场四折是吧，打折出售，接受按揭这样的，不接受按揭现金付款是吧，收拾起来一切细软，跑到那儿任意挥霍之后就穷苦起来是吧，自由的代价是这样的，我说的是自由主义的自由，而不是我们在灵里的真自由啊，是这样，穷苦起来，然后他就醒悟过来，圣灵让他醒悟过来，对吧？他说我要起来，开始有了一个悔改的意念，然后有行动，他于是起来，他真的起来了哈。你不能光说我要起来，我要起来，喊了三年，你还在那躺。回去之后，父亲接纳了他，说快拿出来戒指、袍子、鞋，给他披上，把牛犊牵来，是吧？咱们宰了，吃喝快乐。于是他们快乐起来。这就是小儿子他这个故事，这几个来就概括，对吧？往往这样的人悔改是容易的。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啊，随便罪人悔改是容易的。我是说，明显的罪，有明显的罪的罪人，他的悔改要比那些有隐藏的罪的人的悔改要容易一些。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看到了你身边的一些人，也包括教会，你觉得这人怎么这个样子呢？张嘴很不属灵说话是吧，做的事情也很粗俗或者是很怪，然后呢毫不掩饰自己心中各种其实不怎么合圣经的一些想法就往出说，但是你观察完这样的弟兄姊妹或者这样的朋友，他说的是他心里真想的，他不藏东西不藏点是吧，他全扔出来，他有的就是这些，只要他面上的这些改了基本就是改了，反倒这样是容易悔改的，因为众人都监督的都知道这样是是吧，反倒那种心里藏得很深，他也想去争，他不说，他会反着说，对吧？他会做一些个举动来掩盖他真实的想法。哎呦，这样的人悔改才是难的呢，很难这个，隐藏得很深，以至于他自己都看不清了，有这个可能。所以耶稣却常常说，税吏和罪人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就这个意思。倒不是说我犯罪我有理了，不是这个意思，是吧？是因为他的罪太大，以至于他没有什么借口再可找了，他只好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女，我是个罪人，我流泪的祷告。而那些个隐藏罪极深的法利赛人却会说，上帝啊，我一周芹菜献了十分之一，我今天买点什么蔬菜我献十分之一，我批发点水果我也献十分之一，我一周两次的禁食祷告，我这每天我都读经祷告，每个周日我都去教会，我都有奉献，我可不像那个家伙，那个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耶稣说的就是这种，对吧？就是这种，所以他才说，这样的自由主义的固然可恨可悲也可怜，然而他却比较容易能够承认自己的罪，因为你没有什么可以知抵挡和掩盖的，人家说你有罪，你都没有借口，你就是有罪嘛，所有人都知道嘛，对吧？都摆在眼里嘛，你当然有罪了。大儿子就不一样，最后是得他回来，这几个来啊，这几个来，这是小儿子的一个状态。哎，然而大儿子，哎呀，这个大儿子，大儿子是标准意义上的好人。勤劳努力严谨是吧，清教徒一般是吧，圣人一般，但是大儿子这样的人事业也有成，名声也在外，家庭也井井有条，对吧？工作做得也很棒，一切看来无可指摘，连他自己都认为自己无可指摘了，他是标准的好人，他做这一切事儿的目的都是为了证明我就配进天堂，我就应该进天堂。耶稣他认识，耶稣可以是他的目标，可以是他的榜样，然而耶稣却从来没有试过他的救主。这样的人做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他做所有的事情，就如同大儿子最后跟父亲所说的，他做所有的事都是为了你欠我的，你欠我的，神你欠我的。所以这样的人就是一个道德主义的一个自救者，他根本不指望任何别人来去救赎他，因为要意味着我需要一个被人救赎，那就意味着我啥也不是，我无能为力，我一无所夸，我没有可依靠的，我只能完全依靠一个外力，一个救赎主来救我，对吧？那就叫福音。然而这个道德主义的自救者，他却觉得我能够用我的努力，我的勤劳，我的敬虔，我的谦卑，我的顺服，我的公义，甚至于我的爱心，证明我就是应该得救的。他自以为完美，他或许很有道德性，也很有宗教性，但是他从来不懂什么叫福音。福音不是这样，因为一个道德性的宗教会告诉你，这种道德性的宗教不光是犹太教，儒家也是，连佛教也是，就连其他的，其实你都可以看归结为这一类。这就是所谓世人讲宗教都是教人向善吗？你听过这句话对吗？所以从那个意义上来说，宗教就都是道德性的宗教，它如果不是道德宗教，它是什么呢？对吗？然而我们的信仰是福音，福音不是一种道德性的宗教。道德性的宗教就会告诉你，它的核心原理，它的基要真理就是，只要你顺服，你就能被接受，只要你顺服，神就欠你的，只要你顺服，你就能上天堂。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讲道，我承认我也这样讲过，我们讲道的一个结尾都是说你要顺服，我们拿出一个命令来，拿出三个命令来，拿出七个命令，拿出十个命令来，结尾是你要顺服。这似乎在暗示你，你只要顺服就证明你可以了，证明你就配上天堂了，你做到了该做的，你考到了及格分，你考到了去天堂的托福的分，你过了。不是这样，你顺服你就被接受，你顺服你就欠你的，神就欠你的，你顺服你就上天堂。福音却告诉你，你是先被接受的，你没有资格被接受，但你就被接受了，因此你才能顺服。所以由福音而生的人和由道德性的宗教而生的人，他们的顺服的动机都不一样。大儿子他的顺服都是出于一个自私的动机，他也许也会去捐助穷人，但是他这是为了得到神的祝福。他也许也会去服侍教会，他这是为了得到神的保佑。换言之，他在利用神。所以一个道德主义的大儿子有这么几个特征。他未必高嘴说，但他心里是这样想的。首先他认为我最好，所以神欠我的。我这人很不错了，人中我是个尖子，是吧？我是个教子，所以神你欠我的。他的心总是有那种怒气，他认为神欠他一个丰盛的生命。如果他祷告神居然没有回应，他就会发怒，你欠我的，我这么敬虔，这么努力，这么谦卑，这么顺服了，我就跟你去求点这个，你都不答应我，这样的心态。第二个，他会说我是最好的，所以谁也别批评我。这样的大儿子的神是绝对不接受任何批评的，恶意善意的都不会接受，他认定是一个完美的人嘛，因此他不认为自己是需要被恩典来充满和挽回的罪人，因此别人对他的任何的批评他都不会接受，立刻反驳，拼命解释，甚至于反唇相讥。第三，他常比较，常嫉妒，他跟小儿子比较，对吧？他可能也跟别人家的大儿子比较，他可能也跟他所认识的一切的人去比较，越比较他越不平衡， 他这么烂，他怎么得了这么多祝福？我这么好，怎么才比他多一点？或者甚至还跟他一样，甚至更令人发指是，怎么还不如他呢？对吗？有一个电影，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叫《莫扎特传》，那个叫阿玛迪斯那个电影啊，你在网上能搜到的。他讲的不光是莫扎特，讲的是一个宫廷乐师，那个人好像叫什么萨维切利什么的啊，这个人。在莫扎特来之前，他是宫廷首席乐师，所以他是一个去教堂敬虔、爱家人、忠诚于国王、社会上有好名声、技艺也很精湛、完美的人，对吧？宫廷乐师。后来来了一个人，也到宫廷里了，他叫莫扎特，是吧？这个是个悲剧啊，寄生与合成量，是不是？寄生萨，合成莫，对吧？莫扎特私人生活其实也很糟糕，不是啥好人，很烂，一无是处，啥也不是个人其实。但是他就有神给的音乐方面的无与伦比的天才，对吧？因此这个萨维切利起初还假装长者帮助帮助啦，指导你啦，这个曲子怎么样？后来发现不对呀、啊，这个是吧？我哪能教了他呀？他写的我都听不懂，其实是吧？哎，开始就不平衡了。后来他在上帝的面前就是那样的一种祷告：上帝啊，你不公平啊，你不对啊，这样。我这么敬虔的人，我这么努力的人，我这么好的人，你却没有给我这个音乐足够的恩赐，你怎么给了这个东西呢？这太可气了。所以他后来就设计，他到了一个地步，他设计去害莫扎特，他要杀莫扎特。我就不更多剧透了，你要喜欢看你就回去看。你可以看到这个在莫扎特出现之前，这是标准意义上的完美的人，对吧？完美的人，他没有机会面对他心中隐藏极深的那个罪恶。可是当什么样的人出现的时候，他有罪恶了？有可以跟他比较的人的时候，对吧？有可以被他嫉妒的人的时候，岂是能都做到施洗约翰那样的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的工作完成了。没有信仰，人不可能这么想问题，那不疯了吗？对吧？大儿子的特征就是这种。大儿子呢，也不会有一个真正的喜乐的、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一个祷告生活，因为他的祷告从来都不是祷告，他的祷告只是要求，只是列清单，只是下订单，嗯，还问你包不包邮这种，是吧？所以他跟神不是借着祷告去亲密的沟通、去分享、去赞美、去感谢、去认自己的罪、去为别人代求，没有，他的祷告全是给自己求的。我要更努力，我要更努力，主啊，你看见我这么努力了吗？哪怕你给我点小，给我这羊羔呢，牛犊就算了，给我羊羔呢，是吧？啊，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这样的人还会，他会看低别人，他不能够接纳别人，他会看低他身边的人，他也很难接纳那些跟他不一样的人，被他看不上的人，被他认为不如他的人，和比他强的人，和跟他一样的人，总是是人他就不能接纳。他无法接受那个不同文化的人，跟你不同群体的人、类型的人，甚至于主内仅仅是不同教会的人、不同宗派的人，他不能接纳。因为我是对的，我最完美，我完全对啊，所以你们不对。而且这样的人还有一个特征，不原谅、不解怨。有人伤害了他，他也恨你一辈子。你记不记得六十年前有一天早上，你曾经哎，这是吧？不解怨、不原谅和不解怨的原因，仍然是他认为自己是完美的，是道德的完美的偶像。我绝对不会犯你这么低级的错误，这是他的想法。我不知道你见过这样的人没有？口头禅是：你怎么犯这种低级的错误？错误还分高级低级吗？对吗？你怎么犯这种低级错误？他的言外之意就是我绝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你这个罪人，你这么伤害了我，你伤害我是其次，是在于让我绝对不可能犯你这种罪，这种行为都亵渎了我，太羞耻丢人了，太可耻了。 他永远认为自己是不会犯他所指责的罪的。所以道德主义者进入了一个困境，他自认自己是完美的，是不可能犯错的，是没有更多的什么可指摘之处的，是自以为真理在握的，是不容冒犯，不容侵犯，不容批评的，我是最好的人，我是该上天堂的人。然而你要知道，事实上你又没那么完美，这个社会又没那么完美，你周围的群体又没那么完美，对吧？所以一个这样的道德主义者，他永远就会活在两个极端当中，他要么恨上帝，要么恨自己，就是这两个极端。他走到极致，他就是这样的，他要么就恨上帝，要么就恨自己，或者两样都恨。你可以观察你身边这个类型的人，你了解历史上的这个类型的人一定走到这个极端。刚才那位大卫切利，他的祷告他是在指责上帝，指责上帝无效绝望，谋杀莫扎特不成之后，他开始恨自己，我怎么这么没用，我怎么连这个事儿都干不了，我太绝望了，自杀了。这样我又剧透了是吧？好像没自杀啊，那是老板。所以道德主义会进入到这两个困境当中。那么我们是哪种儿子呢？是小儿子。今天的社会当中，出现小儿子的几率更大一些，因为我们今日的文化里边，个人的兴趣和愿望这个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所谓家庭和团体的兴趣和愿望，对吗？这是一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泛滥的时代，因此每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都是小儿子类型。有很高的比例的人，他在追求生命的成长，他个人的一个发挥的空间，他个人进步的空间等等，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绝对不愿意失去他自己的一个独立自主性。只有今天这个时代进入19、20世纪之后，才会在传福音当中强调一句口号，是神在你身上有一个特别美好的旨意。这句话本身就特别个人主义，你在旧约当中你从来没看到这种说话方式，神总是说你这个以色列民，我们对你有什么旨意，对吧？他极少或者只有极个别的先知他会说你有个什么具体的旨意，可是我们今天会上帝告诉你，哟，上帝爱你啊，上帝这么喜欢你啊，上帝对你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完美的旨意啊，你快来啊，上帝在那眼巴巴的等着你呢，你快进来啊，我求你了，接受这个救恩。这个状态。所以有人说今天信仰呢有这样两个极端，一种叫做心灵鸡汤式的信仰，鸡汤式的信仰就是这种，上帝这么爱你，上帝这么喜欢你，上帝给你铺了一条那么好的路打算你去走，他巴不得你快回来，你要相信你自己啊，你要来到上帝面前啊，你要接受他给你美好的祝福啊，你来吧，这叫心灵鸡汤，这不叫福音。另一种相反的叫做鸡血式的信仰，打了鸡血了一样，就是上帝怎么还不干这个，怎么还不干那个，还不。所以这两种鸡汤和鸡血的信仰呢，一种是告诉你鸡汤式的信仰，就告诉你上帝为你着急，鸡血式的信仰就是你为上帝着急。所以小儿子这样的人在今天是多的，他们在追求各种的成功，包括在他生命灵命的成长的时候，他绝不能放弃的是我的一个个人的独立自主性，我个体的尊严，他绝对不能放弃这个，这就是小儿子。以至于他们会对各种的组织团体包括教会要保持距离。所以借着这种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心，你听到了类似的许多这种话，我很重视生命但我很讨厌宗教，我很喜欢基督但我很讨厌基督徒，你听过这样的话吧？我很喜欢基督我很讨厌基督教，我很喜欢生命我很讨厌去教会，这全是这种话背后潜在的一个意思。但是我们要换过来说，为什么这些真正的，我们也承认有一些人是愿意在生命上有追求的，可是他却不愿来教会呢？因为他在教会中有很失望的经历， 以至于他不再愿意跟教会有任何的瓜葛，只希望我跟上帝建立单独的单线联系，对吧？而不想成为任何组织机构的一部分。那是因为我们承认最容易充满大儿子类型的人就是教会，就是教会里边就有很多这种人，有意无意的是大儿子的心态，不是接纳，不是包容，各种批评，各种挑剔，各种皱眉头，各种的排斥，对吧？以至于绊倒了别人。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你因为教会中充满了大儿子，所以我就要跑出来，你们这人太坏了，这帮自以为意的家伙才是罪人的，我们这样才是公义的，哎，你就又成了大儿子，你这小儿子也成了大儿子，因为你的做法跟大儿子一样，对吧？于是有大儿子小的类型的人，也有小儿子类型的人，也有更奇葩的跑了出来，不在群体当中，因为讨厌大儿子而成为了小儿子加大儿子一样的人。我发现个词叫尖儿子，上面一个小，下面一个大，我们的中文很奇妙嘛，是吧？不尖的，就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要讲的是耶稣这个比喻不是说税吏和罪人你们要悔改，法利赛人你们挺好的，你们自己就能下去可以了，不是。但也不是说法利赛人你们很得悔改，自以为意的罪人太坏了，你们得悔改，假冒伪善，哎，税吏罪人你们才是好人，不是这意思啊。耶稣从来没表达过这种概念，对吗？耶稣说的是所有的人都要真的悔改，所有的人都要悔改，两个儿子都要悔改，税吏和罪人需要悔改，法利赛人也需要悔改，我们也需要悔改。税吏和罪人怎么悔改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刚才说他的悔改往往是很程序化的，因为那个满身是罪，人家有人指出来你就是个罪人，他痛哭流涕，我真的是个罪人，主啊你赦免我，主说好，这样的态度我就喜欢，是吧？我就赦免你，这个我们先不谈，反倒是怎么样叫做法利赛人的悔改。首先我们一定要澄清一点，法利赛人那是常常悔改的，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种死硬到底，我绝对不犯错，是吧？我这话永远没有错误，一句顶一万句，不是这样的。他是常常悔改的，然而一个常常悔改的法利赛人他还是法利赛人，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连悔改的动机都是自私的，他们连做好事的动机都是自私的，他们做一切的事情都是希望你欠我的，希望神欠我的，并且在别人真的欠他之后他觉得很满意很舒服，这是他们做事的动机。我们要学习真正的悔改，而不是法利赛人的悔改。法利赛人是悔改就会进入到一种，我用我们计算机的一个名词叫做递归啊，什么意思啊？这个不要教大家来学算法，我们先很解释一下就是了。刚才我们讲了大儿子这样的人有六种特征，对吧？不怎么不怎么不怎么，哎呀我可明白了，今天听完这篇道太好了，原来这六点我都有，我原来我是大儿子，是吧？所以我悔改了，悔改了，现在神你可以喜欢我了吧，我现在可以配上天堂了吧，哎，我现在真的是个完美的人了吧，那六点我都悔改了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起初以自己作为偶像，我是一个自我的完美的人，我是一个偶像，后来我认识到了啊，我以自我为偶像这是一种罪啊，于是我悔改了这个以自我为偶像的罪，然后他过了不久就开始以悔改了的这个自我为偶像，他后来认识到，哎呀不对，我犯了一个以悔改的自我为偶像的罪，所以我还得悔改。后来又过了，他又忘了，他又以这个悔改了以悔改的自我为偶像的自我的偶像的这种罪，所以呢他就又开始悔改以这种悔改的自我为偶像的这种偶像，就这样死循环下去了，你明白这意思吗？这个在我们的计算机就叫递归， 不断的指向自己，绕进去，绕进去，绕进去，绕进去，死循环下去。因为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他始终就没有明白什么叫成功，他始终根深蒂固的认为人是要自救的，人你必须是自己做到了什么东西，我成为一个什么状态，我才能够得救，所以他才能够把这个悔改的自己都当偶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常悔改的法利赛人他还是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意思，他真的就没有明白罪人和税吏是怎么接受了福音的。所以以大儿子的心态悔改，那仍然是一种自怜自义自救式的悔改，也是三自式的悔改。这样的悔改呢，常常有一个体现出来的，就是他的这种悔改，他只是惧怕罪的后果，而不是罪本身。他悔改的原因是，哎呦，我要不悔改，我可上不了天堂了呀，我可别人不能看我为道德偶像了呀，这太可怕了，所以我要悔改。或者，哎，我总跟妻子吵架，我总打他，结果呢，让我悔改，我打他没错啊，谁叫不打媳妇啊，是吧？或者他那个事就做的不好吗？但是不行，我得悔改，为啥呢？我再不悔改，他就真跑了。他跑的话的话，我这孩子怎么办？我家庭怎么办？所以我得悔改。这里是这样的，他根本不觉得他打人有错的，他根本不觉得伤害人是有错的，他只是觉得那个后果我现在承受不了，我精心的计算了这个代价，我悔改。这是个真实的事情，这真的是我在香港那个听这个凯勒牧师讲到的时候，他提到他们教会的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他教会的执事很努力很尽职，是吧？倒是没有说打媳妇儿哈，但是有一个特别坏的一个问题，他说话是极度的刻薄的，而且是恶毒的那种咒骂式的话，经常跟他妻子这样讲话，骂到了一个程度，妻子受不了了，说你再这样讲我就离家出走。哎，他俩去找牧师去辅导，那牧师能说什么？还是常见的一些道理，对吧？你要悔改，这样，他根本心不在焉的就这样，不在乎。不在乎，认为你说的都不是事儿，你家务事不用管。哎，过了一阵儿，这个妻子真的离家出走了。哎，这丈夫就慌了，这慌了。虽然说过了几天找回来了啊，但是他这次慌了，他找到牧师说：“牧师，能把你上次讲那个再说一遍吗？”拿小本开始记啊，第一要好好说话，不可含怒到日落，要言语带着和气，要每天起来说话之前先祷告，这种写了一大篇，我要悔改，真的认真去做。后来问他妻子悔改了吗？的确比频率比原来少多了。可是没有过了两年过后，他就又固态重现了。为什么呢？他怕的仅仅是妻子离家出走这个后果，他根本没觉得说你是错的，他根本没觉得那是罪，所以当那个后果消失了以后，他就没有了动力去悔改了，他又固态重现，又是继续那个状态，谁也劝不住了。这一次这个妻子真的离家出走了，到今天也没有再回啊。这是那个牧师讲的这个实际的一个例子，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真正的悔改。如果你只讨厌那个后果，那么那个后果一旦一消失，你的罪就会马上找回来，除非你痛恨的是那个罪本身，你就不可能有真的悔改。我们每个人要有真的悔改，这个真的悔改呢，就是信靠福音的悔改，是一个真正长长的悔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这样悔改的榜样。回到这个比喻当中，刚才我问大家，这是对谁讲的？这个上文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前两个比喻当中都包含了一个明确的主题，叫做失落与寻找，对吧？首先讲一个人一百只羊丢了一只，于是这个人撇下那99只找丢的那一只羊，后来他找回来了，扛在肩上，欢欢喜喜的回到家里跟大家请客吃饭，说我失去的羊找着了，跟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这里提到了失落和寻找，羊失落了，牧人出去寻找，找回来了，对吧？讲了这样一个主题。第二个比喻也是失落和寻找，一个富人10块钱失落了一个，点上灯打扫屋子到处找，直到找着，找着了请朋友来请他们吃饭，为什么这么隆重呢？ 你丢一块钱你会请人吃饭吗？很多人认为这是他的那个当时的聘礼钱，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你的结婚戒指丢了，是吧？一个重要的东西，可能不是说那么值钱，但是意义很重要，所以他去找回来去请人吃饭。但是你想表达的还是这个意思，他有一个东西他丢了，然后这个妇人努力的去找去找找找回来了，找回来之后他很开心，对吧？也是失落与寻找，也是说一个罪人在神的使者面前这样为他欢喜。然而在这个第三个失落与寻找的这个事情当中，小儿子和大儿子的比喻当中有没有失落的？小儿子失落了，对吧？其实大儿子也失落了啊，但是很明显是小儿子失落了，对吧？哎，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巨大的空缺出现了，谁在寻找？有没有人去寻找？父亲去出去寻找他了吗？应该父亲去寻找吗？应该谁去寻找？哥哥，对吧？应该是这个长子，这个大儿子去出去寻找，可是他没有，对吗？你又看到他的罪在哪？他根本就是并不关心这个人的，不爱这个人的，他没有去试图寻找他的地方。所以这个巨大的空白，耶稣这个精妙之极的比喻，他以这个前两个比喻讲了一个类似的事儿，突然在第三个比喻讲了一个虽然类似却缺了一大块的一个东西，他告诉你那个缺的究竟是什么，你反着来看就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大儿子是安坐家中的，他没有去寻找他失丧的弟弟，然而神的大儿子却怎么样，道成了肉身来寻找我们。这个大儿子是失败的，他本来应该完全认同他父亲，并且做得更多，他应当替父亲出去寻找弟弟去，对吧？可是他没有，所以这个促使我们从第三个比喻中看出耶稣的形象。耶稣没有犯过小儿子的罪，对吗？然而他却承受了比小儿子更大的痛苦。父亲说小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知道他没有真的死，对吧？耶稣可是真的死了，他没有犯小儿子的罪，却承受了小儿子一痛苦，他替他承受了痛苦，他比大儿子更加的公义，对吧？可是他却没有像大儿子那样的自以为意。大儿子是在意父亲的财物的，而耶稣却在意的是父亲的荣耀。如果说小儿子的悔改如同死而复活，他的回家如同失而又得，而耶稣却是真的死而复活，离开天家又回到天家，对吧？所以这里空缺的形象让你看到的是耶稣。如果没有耶稣来主动的寻找，没有耶稣来替我们的死，没有耶稣的这种死而复活，我们也不可能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这就是这个比喻中真正要把人带去的地方，要带去的是耶稣这里。所以前两个比喻当中都有丢失，第三个里边也有丢失。前两个比喻当中都有人寻找，第三个比喻中你没有看到有人去寻找，这是告诉你真正在找又是税吏又是罪人又是法利赛人又是文士又是小儿子又是大儿子的，是一个真正的父的大儿子，是他在寻找，他在付代价，他在受痛苦，他死而复活，他失而又得。所以我们要说这不是自由主义，这也不是道德主义，这是福音，这是福音。福音意味着你必须破碎你自己，你不再靠自己去得救，你承认你自己需要被救赎，你承认你自己不可能救自己，你才能够接受耶稣，接受他的恩典，才能在这个恩典中去活。小儿子的自由主义是不能让人得救的，大儿子的道德主义也是不能让人得救的，两个儿子都需要真真正正的悔改。耶稣正是为罪人，无论是大儿子型的罪人还是小儿子类型的罪人，付了那个极重无比的代价。有一个姊妹，现在是姊妹，以前不是姊妹，是慕道友，她有一个灵里的很敏锐的东西。当人家讲到福音说耶稣 这个白白的礼物，这个巨大的恩典，无比贵重的代价，为你死，这个恩典要白白的赐给你。他说我不敢接受，我不敢接受。他什么意思呢？现在突然你老板过来说，来，这里信封里边是100万现金，给你，你的，给你了，你敢不敢要？你想干啥是吧？是不是你是不是你肾坏了，让我把肾卖给你是怎么的？你肯定这里边隐含着一个很不祥的东西，对吧？怎么突然这么大的代价恩典要给你呢？100万、1000万呢？1亿呢？他把他全家的性命要给你呢？那是什么意思？啊，所以那个姊妹说的是这个，但是我不敢接受这个恩典。如果神真的是把这么巨大的白白的恩典，他自己就这么给了我，如果他真是这样做的，如果我还真的接受了，那就意味着神可以对我提任何的要求。他说的对不对？对不对？所以白白的恩典，大家觉得哟，这么轻飘礼物，我总理解为是沃尔玛门口发的那个促销券，是麦当劳的那个打折票，不是的。如果神是这样的为你付出，那就意味着他可以对你提任何的要求。可是他对你提什么要求了？他要求你像努力修炼成大儿子那样的一个道德主义的完美的人吗？靠这个得救吗？没有。他要求你像小儿子一样的，你是你自己的主人，努力走你前面的路，你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是吧？你自己去努力，你自己去活出你真我的风采，都让你鼓励你自由吗？也没有。他要求你所有人都要以你的信心来接受恩典，你在恩典当中被活过来，你承认你是不配得救的，然后你得救了，你承认你是个完全的罪人，然后你的罪被洗净了。如果你觉得你还有什么，那神的这个就不会再给你任何。你没有完全的破碎，你就不会真正的完整。你没有完全的放弃你的尊严，你就不会有真正的尊严。这就是一个福音尖锐的撕裂性的无与伦比的要求，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在撒种的比喻当中有四种人，对吧？第一种，种子撒在路边飞鸟叼去了，我们说这肯定没有得救，对不对？这是完全没有接受福音。而第二种呢，他接受了，可是太阳一出来，一太石头热了干了，就跌倒了。这是在告诉我们第二种人是什么呢？接受了福音了，但是他面对苦难无法坚持和忍耐，是不是？第三种人也接受了，但是被荆棘挤住了，他活在忧虑和对世界的渴望双重的折磨当中。他有巨大的渴望，所以他总忧虑，因为他忧虑，觉得我缺，觉得我没有安全感，他对世界就更加渴望。因此他虽然这边好像信上帝，这边却牢牢地抓住世界不放，他活在了这种痛苦当中，他也是没有得救的。真正的唯一的产生了生命改变的人，我们知道是第四种，对吧？第四种人。可是那第四种人，他们不是更加努力的人，也不是更加顺服的人。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怎么样？唯一的一种人是听到明白了，他真的明白了什么是福音，他不再是用自己编造出来的福音在哄自己，他明白了什么是神耶稣所启示的福音。彭霍菲尔曾经说过，如果人的生命没有被神的恩典改变，那么他们就不是真的明白这个恩典的代价之重，因此也不是真的明白福音。虽然这样的人对上帝的普遍的爱有一定的了解和概念，但是 他却没有真的明白罪恶的严重性以及基督为我们所成就之工作的重要性。所以福音就是这个福音，你真的听这个道而且明白了吗？你真的不再是在世的各种自由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自救方式当中苦苦地打那个递归的死循环吗？你真的能够明白有不是左也不是右而是向上的一条道路吗？那就是神的福音。你如果不是靠着这个福音，如果你不是靠着这个恩典，就永远没有得救的可能。这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真正的意义，这也是复活节所要让我们知道的真正的意义。我们来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常常的以为我们对你的福音很熟悉了，可是其实我们却没有真正的明白。主啊，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了，我们明白的却又不是你所赐下的福音。所以主啊，我们求你如同使那小儿子醒悟过来一样，也使我们众人醒悟过来。主啊，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你面前究竟是怎样的身份，我们明白我们究竟还有什么不能放弃，我们还有什么属于自己。主，我们求你让我们从此不再活在对自己价值的掌控和依靠当中，不再活在对于自我偶像的崇拜当中，不再活在对世界的忧虑与渴望交织的痛苦当中。主啊，让我们单单的静静仰望你的身上。主啊，让我们单单的是靠你的恩典而活。主啊，让我们自己是完全被你的福音所更新和重生。主啊，我们求你以你的恩典和福音在我们里面重新创造我们。主啊，使我们有一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主啊，求你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以真正的你福音为念的教会，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是一个福音的眼光看待自己和世人。主啊，让我们不再自以为意，让我们不再以为自己的自由是那么的重要和可贵。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福音的恩典启示当中，主啊，让我们自己承认我们是完全的不配，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被你重新的得着。主啊，让我们无论是税吏是罪人，我们是法利赛人是文士，我们是有钱的是没钱的，是有地位的是没地位的，是男是女，是年长的是年幼的，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是要看主你站在哪一边，我们是要站在主你这一边。主，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真正的完全明白你的恩典意味着什么，完全明白我们的罪究竟有多么严重的后果，好让我们明白主啊，你所付出的究竟是什么。主，我们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求你的福音再一次的更新我们，让我们从此活在你的福音当中。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